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法轮功，类风湿关节炎痊愈。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我出生在中国中南部的农村，祖祖辈辈种田为生。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总是有做不完的农活，特别是到了农村收稻子的时候。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就要跟着大人到田里去干活，而且总是起早贪黑。用大人的话说，是要抢农时。上中学的时候，每到礼拜日就早早的回家，知道挤时间帮助家里做事。苦与累是那个年代最深的记忆。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的缘故吧，从小学到中学都一直身体不好，经常上医院看病。可以说，劳累与病痛伴随着我的童年，几乎很少有快乐的时光。在我读高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全身关节经常疼痛、肿胀，时好时坏。到医院检查说是类风湿病。开始我也不知道它的严重性，疼了就自己到医院买点药吃。为了治病，一放假我就到处寻医问药，看过民间偏方，请过巫医，还练过几种气功，但都无济于事。关节疼痛越来越严重，我拖着病痛的身体艰难地读完了高中的学业。由于高考的落榜，情绪低落，病情突然加重，行走困难，只好卧床，并且手脚各关节已经肿胀变形，活动受阻。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在县城医院治了半个月没有效果，就转到省城大医院。可是病似乎还在进一步发展，各个关节都有弯曲变形，我的腿部开始溃烂，躺在床上一个姿势不能躺很久，不然很痛，要人不停地翻身。由于手肩关节病变，也不能穿脱衣服，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人服侍。那个时候就觉得除了头之外，整个身体关节都在钻心的痛。医生告诉我，类风湿病在医学上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能是用药物控制病情发展，而且要一直用药到40岁之后病情才能稳定。此时的我瘫在床上，饱受身心痛苦的煎熬，感觉自己的人生一片黑暗，心灰意冷，几近绝望。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一天呢，我拄着双拐在医院走廊上做体能锻炼，因为这是医生要求我这样做的，不然的话关节变形会更严重。我妹妹一直在旁边照顾。这个时候我看到在走廊里的一张病床边坐着一个人，拿着一本书在给病人看。这个人就是后来介绍我得法的法轮功学员。我就凑过去问他，看什么书呢？能给我一本看吗？他就也给了我一本，我回到病房就看了起来。当时他给我的是一本法轮功学员写的修炼心得交流小册子。看了小册子知道有转法轮和其他讲法书，这时我心里就迫切想要得到转法轮。没几天他来病房看我，我就要他帮我请一本转法轮。还记得当初翻开转法轮第一页，看到师傅的照片，觉得很亲切，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初学大法给我最直白的感觉就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为什么要做好人，但又感觉书中的法理很庞大，我的思想被书中的法理所吸引，对我的思想很是震撼，好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与依据。有一个思想的转变我至今还记得，我躺在床上看到窗外有人从楼上往下倒水， 思想中就想出来个骂人的想法，可是紧接着又产生一念，不能骂人，这是做不好的事情。我当时心里感觉挺高兴，我也会做个好人了，也觉得很高尚。看上去是一个微妙的思想转变，但是我知道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是大法的法理使我发生了改变。要知道几天前我都不是这样的，现在知道去约束自己，而且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变化。我深信大法的力量是能改变人的。看了几天的转法轮后，我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出院回家，因为再过两天就是大年三十，本来我们是打算在医院过年继续治疗的。医生听说我要出院都感觉很突然，建议我多带些药回家治疗，我没有带任何药。办完出院手续，我向那位法轮功学员要了转法轮卷二、一套广州讲法录音带，还有其他经文等大法书，他帮我们请了一辆面包车。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医院，踏上了回家的路。在路上一个人顺路想要搭我们的车，因为是我们包的车，司机说要我们同意，我就让他上了车。这要是按照之前我的思想，我是不会让他上车的，因为我学了大法，知道要做个好人，我正努力地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做。回到家里，家里人担心我因为病痛而情绪不好，寡言少语，脾气暴躁，会难以照料。可我没有这样，我变得容易和家人沟通，能理解别人，也不发脾气了，以一种很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心情也不再是之前的那种低迷状态，家人也觉得我变了。刚开始我每天只能躺着看书听讲法录音，因为坐着不能坐很久，期间家人又请乡下医生为我看病，我都辞退了。因为我得法了，法轮大法的法理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才使我做出了这些决定。慢慢的我发现我的身体在变化，突然有一天我感觉我可以自己下床了，之前都要人抬起双脚才能移下床，紧接着我可以自己拄着双拐棍站立走动，以前也是要人扶的，甚至可以放掉拐棍徒步站着了，虽然站不直。这时我就迫不及待地看大圆满法学动作，可是只能站一分钟，我就坐着学。我太高兴了，从躺着要人翻身到可以自己依靠拐杖而行，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可是我还没练功啊，只是发现自己的思想确实变了，变得能按照大法的法理来要求自己做好。家人看到我身心的变化，似乎在我的学法练功中看到了希望，也放弃了要我看医生的念头，终于可以舒展一下眉头。因为我的病给家庭带来了经济和家人心理的双重负担，以至于后来在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打压中都很支持我的修炼，因为家人的感触是最深的。由于自己有一些活动能力了，就不断地要求自己站长些时间练功，停下来就学法听法，越学越觉得法的内涵越大，好像世间一切尽在大法中，天文、地理、历史、人类、科学、宇宙等等，真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的，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明白了学大法就是修炼，要放淡世间名利的追求，按照大法法理不断提高自己，直至圆满。我发现很多思想观念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变了，渐渐的我可以站更长的时间，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有一次引导我得法的法轮功学员到乡下来看我，教我动作，由于身体还不能够完全屈伸，所以动作练得还不是很到位。尽管很累，汗水湿透了衣服，但是我感受到内心充满坚强。 练完功，他鼓励我不要依靠拐杖，徒步走走看。我使出全身力气想抬起腿，就觉得腿好像有万斤重。他接着搭了我一手，我依着他的手，终于迈出了这艰难的一步两步。接着我要他放开手，就在厅里，我像小孩学步一样走了起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家人的脸庞都有了笑容。至此，我的家庭不再沉闷抑郁，家人那阴沉的忧伤终于可以释怀了。可以说是法轮大法成就了我的家庭。我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我又站起来了。我深信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记得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医生看到我的病况都是一副无奈的样子，没有信心。可我就是学法练功，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我就祛病了。这真是医学上的奇迹呀。那位法轮功学员又鼓励我走出去在户外练功，当时还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李洪志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一文中写道，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看到这里，我想，对呀，这修的是什么呀？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强烈的人心。于是我把桌子搬到屋外，摆上录音机，放起音乐，练起功来。来来往往的村民看到我都投来羡慕与好奇的目光，觉得这么大的病就这样练功好了，真了不起。之前那个不好意思的念头没有了，思想也轻松了。当你真正迈出这一步时，情况就变化了。往往是自己的观念障碍了自己。就这样，我每天都出去练功，大树下、树林间都留下了我学法练功的身影。一时间，我练法轮功祛病的事情成了一个不小的新闻，传遍了十里八乡。有的村民找到我说要练法轮功，我都一一给了他们大法书。1999年7月，中共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突然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好像天都塌了。也许是觉得他这种造谣宣传与我的现实落差太大，所以对我的修炼丝毫没有影响。我清醒地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对于学过法轮大法的人来说，中共的很多谎言都是不攻自破的，甚至是很可笑的。一天我在看新闻联播，央视播音员罗京读了几句师父的经文《挖根中的法》，而有意不读下文，企图让人产生歧义，用以攻击大法。这明显是在断章取义，愚弄百姓。当时在电视上看到罗京那副情形，目露凶光，咬牙切齿，给人的印象一看就是邪的，是毒害人的。后来这个罗京已遭恶报死亡。法轮大法是能使人心向善的，那么人心向善必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道德回升，社会稳定，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怎么会像造谣媒体说的那样呢？我照常每天学法练功，告诉村民们媒体是在欺骗民众，是荒唐的。我到村民家里去看新闻，当场揭穿中共谎言。大家也看到了现实中法轮功修炼者与电视上宣传的反差。同年大概11月份，乡镇干部到农村来收取农业税，他们一帮人经过我家的时候，在背着我的情况下把我的一本转法轮书拿走了。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远了。我马上走出去，拦在出村的必经之路上，不一会儿就看到领头的一个人口袋里揣着我那本转法轮。我手指着书告诉他，那本书是我的，你要还给我。我学法轮功锻炼身体，又没做坏事，你可以问一下你身后的这些人。他身后有几个是村干部，他嘴里说着这政府不让练呢，手里一边把书递给了我。我当时就是觉得理直气壮，根本也想不起来要害怕。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讲真相， 什么叫正念？后来才知道，只要思想在法上，有了正念，师尊自然就帮了我。后来这件事情在集市上传开了，村民们觉得怎么还敢找官员要书，还有的人来找到我问个究竟，也佩服法轮大法修炼者一身正气，解脱了病痛对身体的束缚，我有更多的时间大量学法，越学越愿意学，能更理性地认识大法，而且只要一学法，整个人的思想甚至是身体都融于法中，那种美妙的感觉，快乐充实，满脑子都是大法，和人说话聊天说的都是自己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有一种想把自己学的大法告诉给别人的激动，从此我的人生充满阳光，生命因大法而重生，我深知这是生命久远的期盼。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倒数一二到正数一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的身体到处都是问题，真是活着没有信心，死了又狠不下那个心，吃药打针成了家常便饭。药费先是作为家属由丈夫的单位报一半，再拿到自己的单位报一半，这还不够用。那时我才30多岁，头上长满了牛皮癣，还得了泪腺炎，并且常年神经性头痛，经常感冒，后来又得了咽炎、胃病，又得了泌尿感染，还有风湿腿，经常是又酸又痛，一到立秋夜间就开始转腿肚子，两条腿一起转，得家人帮忙揉开，每天都是这样，手不能干活，干了活就晚上水肿，疼痛难忍，不能入眠。1996年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在书店里买气功书时，经人介绍请了一本转法轮，看过后没太放在心上，住在北京的妹妹回家后看到宝书觉得太好了，回到北京就去找练功点，练功大约一个月左右就给爸爸写信介绍大法的神奇，告诉家人都要练大法。当时姐姐是练别的气功的，就不让家人练，最后父亲下了决心，他认定大法好，就为全家都请了大法书，一共9本。记得一天我回家，爸爸让我也练大法，我想既然他们都说好，肯定是不假的，但是自己身体不好，工作家庭压力大，觉得腾不出时间练功，就对爸爸说等我退休再练。当时爸爸给我念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的经文，退休再练，我就说您把书先给我放着，不要给别人，啥时候我想学了我就来取。10月份时妹妹回家了，我去看妹妹，她给我讲了大法的神奇和她练功一个月后身上几处病不翼而飞的奇迹，爸爸妈妈也都讲了他们练功后身心的变化。妹妹看我犹豫不决就说不能强迫你练，得自己愿意，学不学是你个人的事。之后我就在心里做着斗争，晚上弟弟回来也讲大法如何的好，我看着大家说全家就我一个是法盲了，爸爸笑着说是的。当晚我就住在娘家，跟家人一起学法轮功，我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带第4讲，全身的病全无，神清气爽，世界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那个高兴呀，真的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没有病是啥滋味儿。整个人身心健康，远离了医院。学法后我在家里严格按照法的要求做，化解了婆媳之间多年的积怨，小家庭和睦了。举几个例子，小姑子骑摩托车上班，我骑自行车上班， 她单位比我远一点，一到她丈夫去外地，她就带着孩子来我家吃饭，还得做出可口像样的饭菜。她每个月至少在我家吃一周的饭，多时吃上20天。过年时，她把床上的东西洗完，说不会缝，我就白天帮婆家卖货，晚上去给她缝。记得大概是腊月27，那天缝到夜间2点多。想想我自己家的被褥还没缝呢。在单位里，我严格用大法的法理约束自己的言行，分内分外的活全都干。用同事的话说，就是先前什么都争，学工以后真的放下了，什么也不争了。记得有一次学校评先进，我差一票满票，校长说就一个人没投你，是谁？我说是我。校长说做什么也不白做，你做得好，瞎子都能看见。自学法后，我的教学成绩从最开始的倒数一二到正数一二。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我遭到邪恶迫害，取保候审回到了学校。我教的班里共有42个学生，有40个学生围着我哭，有2个学生笑了，还有很多老师也跟着哭了。后来听家长说，那2个笑的学生回家跟家长说，我们老师回来了，我们班同学都哭了，就我们俩笑。家长就问，你们为什么笑啊？他们说，我们老师回来了，我们高兴。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9堂课下来，濒死的妹妹恢复了健康。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1996年，妹妹18岁，健康漂亮，聪明能干。可是过年期间，妹妹突发结核性气胸，在本市县医院又被误诊为肺炎，天天打针消炎。一周后，右肺叶全部化脓。吸入氧气时已是命在旦夕，险些失去治疗机会。后来做了腋下打洞放脓手术，住院2-3个月后，原本身体健康的妹妹变成了从肩膀到腰部严重弯曲、沟里驼背的残疾人，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腋下每天都有脓水流出，需要天天换药清理，每日里都要年迈的父母照顾。更不幸的是，不久又再次复发，医院说需要50000元的手术费，把内脏全部掏出，洗去脓液，但是不能保证手术成功，也许会成植物人。当时的50000元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更何况可能会变成植物人。诊断的当天，医院就不给用药了，妹妹被我们背回家，只能等死。爸爸一夜间两鬓就白了，妈妈自杀的想法很坚决，家里即使砸锅卖铁能凑到50000元，也换不来健康懂事的妹妹了。眼看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看就是要家破人亡。因为那个时候妹妹的表现只能维持几天的生命了，当时已经是3伏天，很热。父母家在农村，我结婚在城里住，爸爸就把妹妹从医院送到我家，之后爸爸回家去给妹妹准备寿衣去了。就在爸爸回去的当天，一个人告诉我，公园有种叫法轮功的功法能治病。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去了公园。到了公园里，看见正好有人在那站着抱轮，我当时一看，手举到头顶那么长时间不动，好人都不一定能坚持，妹妹怎么能行呢？一位负责人说，明天是星期天，在一个学校放师傅讲法录像，你可以去看看，免费义务交工。我想让妹妹试试看吧。第二天我用自行车推着妹妹去看讲法录像，结果一堂课下来，妹妹竟自己走回家了，而且一点不累，下午又自己骑车去听课了。9堂课听下来，妹妹完全恢复了健康，能吃饭能干活了，生死转眼之间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从死亡线上走过来，没花一分钱。这不是人力所能为，也不是钱财所能解决的。在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神佛法力，也不知道佛法的实质是什么。但是，和大法的缘分却让我们全家老少及亲朋好友亲身体验，亲眼见证了佛法无边的威力。起死回生只在转瞬之间，不讲条件，不要报酬。妹妹活了，妈妈的脑萎缩好了，全家很多人得法了，健康快乐从天而降，全家喜笑颜开，如获至宝。我更为这博大精深的法理所震撼，从此我开始了修炼大法。走入修炼，家庭和睦，买卖兴隆，老老少少健康幸福，法轮佛法有百利而无一害，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我们全家重生的机会，一人得法，全家受益。然而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了，这么好的大法被污蔑，还不让人说话。我想只要是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我虽然因为告诉人大法的真相而多次被当局绑架关押，导致家庭破裂，衣食无着落，即使这样也抹不去大法救人于危难的事实。内心良知的坚持，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的呵护与安排，使我走过了十几年的血雨腥风般的磨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弃婴成为美丽的少女，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2000年9月3号，丈夫蹬着板车路过公安局门前，被警察叫住，说从医院的垃圾箱里捡来一个女婴，你抱回家看护一晚上。丈夫说，我得回家和媳妇说一声。丈夫回到家不容我说话，急忙把我拉到公安局，看到被遗弃的可怜女婴。我想师父教我们做事要先替别人着想，刚出生的弃婴警察也不会看护。于是我和丈夫把孩子抱回家，这一天就算作孩子的生日。第二天警察对我和丈夫说，这孩子你们收养了吧，我们帮着办手续。那时我和丈夫都是快50岁的人了，又是农民，丈夫蹬板车，我做服装赚钱养家糊口，生活本来就不宽裕，在喂养女婴，生活上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我是大法弟子，赶上这事儿了，就一定要抚养好这个可怜的孩子。丈夫虽然不修炼，但是非常喜爱这个捡来的女婴。第一部分，师父几次救下女婴。孩子到我家几天后，我给孩子喂药，药水呛到嗓子里了，眼看着孩子胳膊腿都软了，我急忙求李洪志师父救救孩子。很神奇，不一会儿孩子呼吸就正常了。孩子到我家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孩子在炕上睡觉，我出去晒豇豆角，回来时发现满屋子都是烟，熏得人根本喘不上来气。神奇的是，孩子周围没有烟，黑烟就在孩子周围旋转，一到那地方就旋走了。我急忙抱起孩子到邻居家，半个小时以后屋里的烟才放出去，要不是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孩子5岁时，邻居领出去玩，回来快到家时，邻居在前面自己走回了家，孩子在后面，被一辆骑着自行车载着2箱东西的胖女人撵了过去。等我找到孩子时，已有30多人围观。我抱起孩子求师父救救他。我让压了孩子的女人走了，围观的人都心里不平，说要找他要钱等等，对我的举动不理解。我想孩子平时也听师父讲法，有师父保护，孩子不会有事的。我给孩子做了简单的处理，然后给孩子听师父讲法。邻居看到孩子被车压了，害怕承担责任，还埋怨我。 我按照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没吱声，只是默默地照顾孩子。孩子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邻居来看孩子，啥事儿也没有。大家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孩子，都说这法轮大法太好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第二部分，大法开启智慧。可能因为女婴是有毛病才被遗弃的，孩子上学后明显智力差，教什么都不会，学一会儿就忘了。但是我知道法轮大法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我就经常给孩子听师父讲法录音，孩子也喜欢听。四岁时他就经常自己捧着转法轮看，有时看着看着自己还嘟囔着什么，他就是爱看这本书。孩子五岁时一次看着转法轮说，师父太苦了，师父苦。可能孩子天目看到师父为救度世人吃的苦太大了。现在孩子14岁了，已经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少女，她喜爱舞蹈，学习成绩逐年上升。法轮大法开启了孩子的智慧，创造了人间奇迹。如今我已60多岁了，感谢师父送给我一个美丽的女儿。我的两个儿子也很爱护这个小小的妹妹。丈夫已经于2006年去世，我和女儿相依走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母女俩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的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